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粪坑与苍蝇，关于自我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日。我是2017年初正式开始修炼的青年弟子，2019年以前感觉一切都很顺利，沐浴在大法的恩泽之中，也明显感觉自己心性提高得很快。但近一两个月以来，由于学法不足，在工作中和生活中遭遇了几件矛盾。事情发生时都没有很好的守住心性。通过最近的反思和体悟，似乎发现了自我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望交流指正。先把发生的这些事件给大家交代一下。虽然看着都是生活中常遇的小事，其实对修炼人来说意义并不小。一，两件没有守住心性的矛盾。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工作中，我被抽调到另外一个项目组，在项目即将接近尾声时，又给我加了其他需求，但是项目其他人提供给我的东西并不满足条件。于是我找到了项目组长寻求支持，让他去给他的组员分配任务。商量时，那个组员并不愿意干，让我自己去做。我听后嘴上没有反对，但心中很生气。然后他们两个就在我身后开始说一些我当时听着很难受的话。我感觉自己被他们项目组欺负了，我的组长也坐在我身边，非但没有帮我，反而说一些揶揄我的笑话。我当时就火了，说这东西我没法做，你们自己商量好了对策再找我对接。说话时感觉自己脸上的筋都在抽动，虽然没有看到自己的表情，但感觉一定是丑陋和扭曲的，然后就不欢而散。我和那个组员的关系一直不错，因为他工作能力比我强，并且脾气也不错，但是这次为啥我就和他干上了呢？其实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有妒忌心，他来公司比我晚，但是这次项目的真正临时负责人实际上是他。这已经是我抽调到他们项目组以后爆发的第二件矛盾了。上次是因为给我分配的任务量太多，我找他们俩商量，反而被质问和怀疑了一顿，所以这次我抽调过来，一开始就心中不满，感觉以前找他帮忙随叫随到，现在反而让他给我分配任务。心中的不满虽然嘴上不说，但我心中暗地较劲儿，已经有了隔阂。这两件事窝在心里让我很难受，我开始发正念，清理妒忌心、争斗心，一直重复背诵师父的话，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但是心中依然难平，正念稍微一放松，另一思想念头就开始起作用。我错哪儿了？我没错，对的本来就是我，错的是他好不好？应该和他组长好好解释一下，的确应该让他来做。 后来这件事情是他组长自己来和我对接，也算是解决了。但是接着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和其他两户合租一套房子，一户是一对农村来的夫妻，另一户是大学刚毕业的，比我小几岁。这对夫妻都吃得很胖，经常打架、吵架、摔东西，但第二天又都和好了。男的很不注意卫生，用完厕所以后里面都很脏，提醒了也不改。一开始我是提醒自己，这是故意来磨你，给你提高心性的，然后自己把马桶冲刷干净。但是我心里依然感到恶心难受，我堂堂男子汉竟然帮他清理残局。后来我开始修改规则，想让那男的也要打扫卫生，让他知道珍惜别人的劳动，并不见效，分配给他的任务他都转嫁给了他老婆了。终于有一天，他老婆和我之间的矛盾爆发了，争论一番后，我说行，我不管了，那规则你定吧。那女的很生气地说，明天让房管中介来处理。第二天房管中介来了，让我们几个出来商量，我没出去。我说你们商量吧，按照你们说的来，我感觉自己得高姿态，不能和他吵，让事情就这样过去吧。然而那位妇女开始给房管中介说我怎么挑剔等等。我坐在房间里听了几分钟，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样。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老想回头看看那两个说他坏话的形象。回头一瞅，那两个人面目表情恶狠狠的，正说在火头上，他一下子就受不了了，火就上来了，可能马上跟人家干起来了。我当时心想，没完没了了，明明是你丈夫的错，反而告我的状，这女的脸皮真厚。火就起来了，打开门开始解释，看到那女的眉毛上挑，对我很不屑的表情，让我更加生气，并把以前的不满倒了出来。中介在中间调停，语气比我们俩平和很多。我说完以后，其实就感觉后悔了，感觉自己心性还不如一个常人，矛盾发生时完全没把法放在心上。进屋后我开始听明慧广播，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下，但半夜发正念时，各种杂念、争论和委屈根本就控制不住了，心情难以平息。第三天上班时，我不断排斥自己的念头，但是他的话语和恶狠狠的表情一直在我脑子里面回荡，心中被揪得难受。晚上下班后，我学了一会儿法，心中浮现一个念头，我要去和他道歉。我又想，我怎么可能放下自己的面子给他道歉，不要去。但是我还是走了出去，敲开他们家门给他道歉。道歉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话和身子都在颤抖。事后我回到屋里，突然心感觉一下子放松了，反而感觉自己真有勇气，心中也不再想他们了。这两三件事情发生以后，虽然后续看着都算是解决了，但我也发觉自己修炼得很不好，完全没有正念，并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自己心性这么差，忍耐不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不公。我开始以为是我爱面子、心量小、妒忌心强、爱挑剔、不容忍等，并开始排斥这些人心，但是发现效果并不好，因为我没有找到根子上的东西。其实发生这几件矛盾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只是表象不一样而已，而我却在表象中一直兜圈子。二，读明慧交流文章，发现问题所在。前两天在读一篇明慧交流文章，修好自己对救度众生很重要，看到里面引用的师父的一段话，豁然开朗。虽然我和他悟的不太相同，但我感觉我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 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这段法我已经通读过很多遍了，自以为已经很熟悉，但是我发现以前有两点我理解错位，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看见。第一点是我以前读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的这句法，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我就在心中有了一个意念，这段话的意思我已经读完了，后面讲的都是解释说明，主干我已经清楚了。今天才发现，原来法中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都能点悟人。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的下一句话说，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明确点出了我是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自己，并用常人的理来要求别人，这根本就和大法无关，和修炼无关。真是惊醒梦中人，我一直以为我是用大法来衡量自己，并用大法来要求别人，只是自己和别人都暂时达不到大法的要求，做得不太完美，所以会发生矛盾。其实我的做法已经不是修炼人面对矛盾该怎么按照法的要求去做的问题，而是我一直在以一个常人的心态，用常人的理在做常人的事，所以这些问题才会一而再的出现。过程中即使有正念，也不足以压制住自己的常人心，都是事后在学法中才会觉察反思自己哪里错了，但是对别人的伤害已经造成了。第二点是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我以前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对执着的理解却是有偏差的，把错在哪儿的表面原因当成自己的执着。当读到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这句法时，我脑子里莫名有了一念，自我其实是个粪坑。我豁然开朗，因为我终于找到自己问题的根本所在了，太自我了。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在慈悲点悟我。向内找是法宝，但我却不会真正使用。我现在理解到，向内找是为了去人心，而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向内找的目的都错了。向内找不是要找到我在这件矛盾中错在哪儿，这只是枝叶，然后如何弥补和改正，而是要顺着这件事的矛盾为线索，找到自己隐藏的人心执着，并把根挖掉。三，自我其实是个粪坑。在农村，小时候我们那儿的粪坑都是露天的，经过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坑里面的粪便上面就开始结痂，厚厚的一层看着很结实，基本上能遮挡里面的臭味，只有离坑近的时候才能闻到一阵阵熏人的臭味，离得稍微远点就闻不到了。小时候淘气的时候，想要戏弄伙伴，就拿路边的石头去砸粪坑，如果石头小还砸不透外面的那层结痂，必须用大石头才能砸烂，一砸烂就能看见上面的一大群苍蝇嗡嗡乱飞，里面的粪便喷溅一地，臭气熏天。自我其实就是这个粪坑，里面污秽不堪。每当别人冲击我的自我的时候，就像拿着一块石头来砸我的粪坑，砸得轻了我可能不以为意，因为没有砸透，只是惊动了几只苍蝇嗡嗡乱飞，这些苍蝇就是反映到我思想中的杂念和心理上的表面反应。正念足的时候，基本上在心里守一个灭字， 一会儿就把这些苍蝇清理干净了。如果砸得狠了，或者石头够大，就能砸烂了那层结痂。这层结痂其实就是常人所谓的人情世故的修养和表面的客气等处世之道，或经历世事后的忍耐程度，也包括我找到的那些错在哪儿的原因的解决修补方案。例如虽然心中很生气，但是也要面带微笑等。一旦砸烂这层结痂，那时不但苍蝇乱飞，造成杂念妄起，粪便也会被溅起来，心脏了也又开始对别人口出恶言，狠话脏话，用心险恶的想要整治别人。这样一群脏东西在一个脏了的心里乱动，一个人怎么可能平和和纯洁呢？四，自我的种种表现。通过对自身的分析，认识到坚持自我的人往往妒忌心很强，很难做到理解别人，体谅身边人，对身边人真心善，反而容易把人推到自身的对立面，有时可能还会讨好第三者，以寻求别人站队支持自己。正因为我守护自我这个粪坑，自己浑身散发着臭味，还容不得别人说，甚至看不得别人好。正如在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对去妒忌心的再认识中所谈的，平常人对于身边的人或熟悉的人遇到自己没有遇到的好事会有强烈的妒忌心，而对于自己接触不到无法左右的或者不在一个层次中的人，往往不是妒忌心，而是羡慕心，但是羡慕心后面隐藏着很深的妒忌心。我以前还以为妒忌心是恶毒的，羡慕心是好的，现在发现羡慕心和妒忌心其实是一种东西，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本质上都是自我被冲击，感到自己不如别人，心里感到不公平、不舒服、不平衡了。之所以在自我这个粪坑中表现最突出的往往是妒忌心，是因为妒忌心具有攻击性很强的腐蚀作用，不但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即使表面不张扬，有时我内心也会跟人暗地里较上劲儿，杂念妄想，自己折磨自己。自我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显示心，显示心会让人做不该做的事，说不该说的话，帮别人一点小忙就渴求对方回报，喜欢做主角，挑人毛病，控制欲强，不会与人好好配合完成项目，撒谎欺骗也可能成了手段。因为显示心的目的就是彰显自我，容不得别人压制自己。例如做错了一件事，我也知道有错的地方，但是如果别人指出我的错，我就会狡辩并说出一系列的道理来，真是没理还能赖个三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还有的学员绕着弯了推责任，一有问题了，不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就是那方面的原因，实在没原因了，那就编一个。你们不知道啊，那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怎么怎么样。这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个严重的就是一点也不能碰了。我就感觉到这段法说的正是我自己经常表现的状态，状态好了就会解释狡辩一下，状态差了就甩脸色冷战，内心不服从别人管自己，听不得别人意见，即使别人意见和自己大致相同，也要把他的那一点不同的地方指出来指责一番，遇到事情态度强硬的去强制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不按照我的要求做就愤恨，做的没有我的完美了指责，做的比我好了妒忌，敏感的不行。总之只要别人触动了我的自我，不把自我这个粪坑里面的粪泼到别人身上不罢休，让别人心里不舒服才感到解气。即使过后我感觉自己做得过分，不像个修炼人，也会后悔反省，但是再次遇到此类事件时，保准又是同样的表现。 当然自我的粪坑里面还有其他表现出来的执着心。对于我目前的现状来说，这两种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五、清理自我。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还说，人心不改变，一切都是假的。你说我表面上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你心里头却放不下，你对这些东西蠢蠢欲动，什么用都没有。所以我要做的就是加强学法，尽量加持正念，不把这个粪坑当成我，让自己这一念一直在后台运行着，及时通过矛盾发现并清理自我这个粪坑。当感到别人搅动我人心的时候，我就要用这一念来清晰地知道我又有粪坑了，需要赶紧好好清理。如果自我这个粪坑被我全部清理完成以后，若别人再扔一块石头砸过来，而我这里却是一片平地，自然就溅不起任何浪花，可能连个响都听不到了。以上是个人体悟，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争斗心的体会》，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7号。我在大法中修炼十几年了，争斗心一直如影随形地伴着我，它是我后天形成的观念，是由思想业构成的，它不是我，它是假我，我时时刻刻都在修去它，解体它，消灭它。一、认清争斗心的本质。争斗心在我的修炼生活中都能体现出来，平时遇到一点小事也要争个高低，不服气，据理力争，我的对，而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完全是为私为我的，自私自利的。说到底就是旧宇宙法理为私的体现，以我为中心去看事物，看到的都是假我。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因此当你在为自己思考的时候，为自己争辩的时候，你发出的物质都是黑乎乎的、肮脏的、败坏的，这些不好的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有能量的，它们构成了大大的私心，你的私心越重，争斗心就越强，因为这种黑色物质把人包围住了，和宇宙真善人的特性隔绝开了，它不让你看到事物的本质，让你执着这颗私心，从而让你掉下来，不让你升华上去，让你修不成，就是争斗心的本质。所以我们必须修取争斗心，才能达到高层次的标准，才能使自己提高上来。二、争斗心害人害己。有一次出行，我把丈夫的钱包丢了，里面有3000元现金、手机和各种证件。丈夫指责我粗心大意，女儿也说我不对，我不停地找理由辩解，保护自我这颗心不受伤害。过了几天，丈夫在补办丢失的证件过程中受到阻力，回家又训我一顿，我急了，对他说，丢东西能怨我吗？谁让你爱占便宜了，不失不得。丈夫一听就火了，一脚把我踹倒在地，这一下我清醒了，悟到不该和他争斗。这时我想起来，但腰不敢动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没事儿。果然我爬了起来，忍着痛上班去了。这件事让我认识到争斗心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过后向内找自己，本来这件事是自己没有把包管理好，自己不对，当时两次机会都没有承认错误，反而与丈夫争吵， 为自己没错找理由，开脱责任，不符合修炼人无条件向内找的标准。丈夫当时未修炼大法，我用大法高层次的理去要求他，那么常人根本理解不了。所以是造成矛盾的原因，就是自己的争斗心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三，学法修取争斗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通过反复背诵师父的这段法，我觉得争斗心的存在是因为我的慈悲心不够。遇到问题，我总是先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和大法的要求正好相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无数次的向内找，发现自己的业力很大，黑色物质太多，人心繁重，喜欢追求人的东西，满足人的各种欲望。明白了法理，我转变了处事的观念，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选自《转法轮》。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慢慢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放弃了人的观念，用神念去思考问题。神是慈悲于人的，保护人的，修炼不就是要修成神吗？我的使命是救人的，是应该放弃世上一切执着的，为什么要与人争呢？与人争不就是在人的层次中吗？悟到这一点，我觉得真是惭愧。面对大法，面对师父，我无地自容，自己连慈悲都做不到，怎么去救度众生呢？怎么称得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每当想到这儿，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是师父，是大法，一次又一次净化我的心灵，消去我的思想业，我的心才变得越来越善良，越来越纯净。我看众生都可怜，都在等着我救度，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逐渐地达到慈悲祥和的心态。通过对这段法的理解，我认识到师父讲的每段法都是针对我们修炼中的每一颗执着心讲的，每一颗心都是我们在修炼路上的一个阶梯，只有我们悟到了法理，依靠法理去做，才能提高层次，升华上去，达到高层次高境界的标准。十几年来，我依靠大法法理，一次又一次地修取争斗心，我神奇地发现它越来越弱。现在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我总是慈悲祥和地去对待，静静地向内找，向内看，站在修炼人的高度去看常人中的事情。我和常人的矛盾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交叉，也就不存在争斗了，真正体会到大法修炼的美妙殊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根本上改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日。遇到经济干扰，我们可能会想先挣钱，没有后顾之忧了，再去一心一意地做三件事。有时想，孩子上好学校，也是为了将来能在人中立足，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可能认为这是为了能更好地讲真相救人，认为出发点对。可是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另外，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的在那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我们的思想中，如果有没发现的不符合法的要求的地方，出现磨难干扰，可能是师父借此让我们去那个心。先把自己实修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当初 我也有那种孩子上好学校能正式发的想法，可没如所愿，儿子没考上好大学，这就意味着没有好工作。儿子不甘心，毕业后到北京闯荡，自己开公司。多年过去了，没有太大起色。一次，儿子到一个公司办事，那的主管说，让儿子去那个部门当总监。这是个央企的科技公司，是个上市公司，管理的下属都是博士、博士后什么的。可我儿子毕业以后没上过班，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就是学历、资历都远远不够。可主管不容分说，非让他去不可，几天就办好手续入职了。儿子原先在本地很有名的一中上学，就是高考没考好，本以为可以走好学校、好工作的路，这样我可以省心，有精力和物力去做政事法的事。没想到走了一条坎坷的路，经历的都是挑战极限的大关大难，这里就不细说了。就说原先在我脑子里有个观念，认为必须是上好学校才能找到好工作，认为那是唯一的途径，否则就证实不了法。后来现实发生的事，使我改变了这个观念，发现提高不上去，是因为先前的这个观念不对，而且思想僵化有框框。干了两年，儿子辞职了。其实他在那干得挺出色，公司的效益都靠他了。儿子说，去那上班就像一场梦，意思就是不由自主，并说去那上班好像是为了证实什么，可能是证实没上好学校也能有好工作吧。现在证实完了，该离开了。还说总感觉他好像是为一件事来的，不是只上班，只人生，是为了证实什么。证实什么我也没弄清楚，开始我也没在意，当个笑谈。后来记得好像是在明慧网页上，当时看到证实什么几个字，就像钥匙打开了锁，浑身一震，觉得思维一下拓展了，突然意识到儿子说的那些话不是偶然的。先说我儿子看过大法书，在迫害初期最艰难的时候，他帮我做过很多证实法的事，三退速僵也都走在前边。我突然感悟，大法弟子的孩子有的看似没有真正走入修炼，但也是在正法中被安排有使命的，也在饰演着什么角色，就是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不是自己想的要怎么样。想到这时，原先的框框没了，发现以前思想是被科学禁锢的，是顺着科学的逻辑想问题的，没跳出不上好学校就没有好工作这种思维模式，这是在正视科学。自己层次领悟，师父安排什么不是按照人的逻辑，更没有科学的框框，给未来留下的路各种各样的都是正视法的路，而不是正视科学。我们虽然在不同环境中修炼，但都得去那个心，就是我们处的表面环境不同，走的路不一样，但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心态达到法的要求是一样的。儿子离职后，原先没有太大起色的生意突然有了转机，原先逆风逆水的，现在突然顺风顺水了，并且在天象变化的天时地利中拉开了势。我不由想到，在师父的安排中或许还有为下一步铺垫，感悟到是邪党的经济在衰退，师父的下一步安排正悄然在人间展现，觉得自己想问题的视角开阔了，不是只站在个人角度，能站在修炼的角度想问题了。这时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有序，师父下的是一盘大棋，有着宏大的格局。我想以前自己都是在自我的角度看待师父的安排，只看到自己这一粒棋子，只想从法中索取，只想个人得失。其实提高后再看，就连自己先前的一味排除旧势力的经济干扰，都像是在自我的小圈子里挣扎， 都是站在自我角度为自己的利益患得患失。在经济迫害中，那时曾想物质财富少了不行，多了得都换成财富也不行，就想什么是取中呢？财富的不多不少，经过大起大落，看着是你的，最后又不是你的，这样的反复摔打，自己体会在一定层次上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恰恰在个人切身利益上就这样对待，他讲随其自然。我们就是只管去修，个人利益随其自然，就是在道中，目的不能放在个人得失上。我们应看在师父正法的一盘棋中，自己起到了一粒棋子应起的作用没有。也是在悟到了这些之后，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外部环境其实是让我们提高的。再说一个实修例子，想想人生名利情的拼搏，活得这么复杂这么累，可到最后属于我的除了几件旧家具和衣服什么都没有。现在把人生执着的都放下，觉得轻松了，活着的目的只有做三件事，物质上有这些东西足够了。想以前就是放不下，感慨之间忽然觉得气空了，带着这些仅属于自己的东西在空中飘荡，想落下来，可好像没有立足之处，没处落，就这样思维在空中盘桓。我意识到是没在人中扎下去根，立不了足才在这状态的。那些家具衣物等显然不是根，因为带着那些东西依然能起空。我回首当时是随着人的惯性思维返回去，想找在人中的立足点。当时这个惯性思维反映出来的立足点，我想应该是房子。可是由于在经济迫害中失去了房子，也就是思想上在人中没有找到立足之地，相当于思想中拔出了根，也象征着放下了对表面物质欲望的执着，所以思想起空了。想想其实我们往往就是被孩子上好学校，将来能在人中立足等等这样的想法拴在人这儿。即使你上了好学校，思想也不能在人这儿立足，要念在方外。真正站在高处才是念在方外，不是站在常人的基点。我在人中小住，但我念在方外了，就是得跳出常人，跳出常人就得彻底改变常人的观念。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要自私为他人着想，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8日。时间飞逝，转眼又要过年了。2018年腊月29上午，我和父亲一块贴真相对联，今年的对联比往年的更为漂亮，颜色更为鲜艳，还有吉祥娃娃的图案，格外喜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救人的内容更为直观，美不胜收。因为与常人的对联有着颜色、内容、风格的不同，所以贴完对联后，有不少人会驻足观看，还会评论一番。年三十的上午，我和媳妇儿在厨房正在包饺子，父亲在大门口转了几圈，进屋就对我破口大骂：“没事儿找事儿，沾个门芯儿，底色是白色的，别人以为我死了呢。对联上的内容那么直白，你是不是不想过好日子了？把你关到监狱你就老实了，不让你在监狱里吃点苦受点罪你就不知道怕。”当时我没收好心性，我说我贴个对联也不影响谁，再说我练法轮功，村干部知道，街坊邻居知道，只是贴个对联也用不着藏着掖着，再说你不练功你怕什么呢？这下他更急了，他说你等着吧，说不定这会儿谁已把你举报了。这时候我知道他是害怕了，我不能再激他了。我想修炼人要做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 所以我想我不能把我的喜悦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我对他说，爸，你要真怕认为不合适，你就把对联换了吧。但是有个问题得给你说明白，对联昨天贴了一天了，看的人也不少，今天突然把对联换了，别人会怎么想呢？假如别人问你为什么把对联换了，你怎么说呢？他没吱声。我接着说，爸，要不这样吧，今年的对联不要动了，如果这时你把对联换了，别人肯定会笑话的。你要真害怕，明年你想贴什么对联都行，只要你高兴。我修炼大法已经十年了，我知道他发脾气就是在考验我动不动心，我没有受他的影响，所以马上转变话题和思路，绝不能刺激他对大法犯罪，得给他指条路。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谢谢师父的教诲，让我有矛盾用大法的法理去化解。过完年，我担心我父亲一个人在家寂寞，有时间就开车拉着他和家人一起出去游玩散心，在饭店吃饭时点他爱吃的菜，也尽量让他喝点酒，尽量为他着想，一家人过得很融洽。谢谢师父让我修掉了自私，我知道了如何为别人着想。一天，我父亲悄悄地跟我说，儿啊，我多次早上起来站在大门口看着对联上的字念四五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挺舒服的，我听了真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用正念思考问题，作者魏署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5日。在修炼中常常会有人心冒出来，因此会忘了直接遵照法理去做。比如在监狱被迫害的时候，常常会希望自己有一个当官的亲戚，以为这样就可以减轻对自己的迫害，而恰恰自己没有任何这样的关系，就让自己必须面对现实，只能想大法是怎么说的，自己应该怎么做去否定迫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能依靠正念走过来。道理上明白，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但是思想中还是残留那种拥有当官的亲戚而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迫害，这是自己法理不清，执着于人的一面的认识。那么反过来看，这个自己没有关系，是不是也是从另外一面让自己别想依赖任何人的东西，就是只能够凭借对法理的正信走过来。那个想依赖常人关系，恰恰是自己要放下的人心。再比如，自己在讲真相时缺少底气，总希望自己在人中有一定的地位，认为这样讲真相才行，因此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想获得人中的地位，但是恰恰自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其实自己从法理上明白，讲真相效果主要是取决于自己的正念是否强，讲出的话是否纯净，但是还是会时不时的去想用人的一面的财富地位来增加讲真相的底气。但是反过来说，自己恰恰把人的东西看得太重了，这本身就是人心，就是应该放下的。那么自己没有地位财富，是不是让自己要纯纯净净不依赖任何人的东西去走正自己的路呢？最近儿子从外地回来，他先在同学那儿待了一天后才回家，我自己心里因此受到冲击，心想对孩子这么好，怎么孩子回到家乡不先看望父母呀，觉得人情真的是靠不住。想到这儿一下子开窍了，对呀，就是要把人情看淡呀，是自己把这些看重了， 自己在这件事情中被冲击的有多大，那么就是说自己的人心有多重。通过这个事情让我看到了自己，也许儿子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心才演了这么一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点不是那么堂堂正正的，因为自己被迫害，因为自己没有地位财富，过年回家或者同学聚会都有点怯场，或者在有点地位的人面前都想表现好点，幻想说不定他们会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发展发展，这都是因为自己执着于人的一面导致的。想想自己差在哪里呢？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就应该是堂堂正正，不要自卑，不要老是觉得低人一等，能够修大法那是多大的福分呀，那是多大的荣耀呀，为什么自己就感觉老是抬不起头来呢？世人不知道真相，认为你可怜，那是常人的认识，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自己也跟着这样认识，自己也认为自己可怜，哪里可怜呢？因为没有地位财富，不被人理解，可是这些都是人的东西呀，世人把它看重，问题是为什么自己也把它看重。在过去这家人出来个修炼的人，那人们都认为这家人积了大德了，也确实是这样，现在的人道德下滑了，但是作为修炼的人，作为一个明悟真理知道生命意义的人，应该是万分庆幸，每天都是带着生命真正的喜悦来对待一切，为什么就是没有这样准确的状态呢？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把人的一面的东西看得太重了，把自己的腰都压弯了，把自己的思想也污染了，不能够直接用大法来衡量一切。其实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的都有，各种社会阶层的也有，不是说有钱有地位的就如何了，关键是要看心性。想得到人的认可是维护自己在人中的虚荣，想在人中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是想得到人中的好处，说话吞吞吐吐左右逢源的是怕得罪人，从而保护自己。正因为自己执迷于人的一面，所以才导致自己的思想歪歪扭扭，不能够直接的同化法，不能够直接的用大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其实从法中明白，一切都是师父恩赐的，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够真正的信师信法，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堂堂正正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不要依赖有求任何人的一面的东西。自己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不能够一步到位，直接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经常是采用人的思维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果人的办法可以解决就忘了从法中去找答案，经常是人的办法用尽了最后没有办法了才去从法中找答案，才去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这样的思维方式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就像有的同修出现病业，老也放不下，最后到医院检查说是绝症，反而放下了。但是这个放下不是真正的从法理上直接明白的，是被现实情况逼迫无奈才放下的。严格的说，并不是真正自己明悟法理后过关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就是拖泥带水的表现在各个方面，因为这是一种在迷中得法后在很多问题上半信半疑的表现，就是放不下人的一面的思维方法，总是觉得自己的办法好，自己的方法稳妥，就是不能够直接用大法来衡量，
直接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遇事动的第一念决定了自己的层次和境界，第一念动的是人心还是正念，也是人神之别。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真正的放下人心，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走出人，时时事事都用正念看问题。现阶段一点感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5日。2019年12月31日晚，在学法的过程中，我突然悟到，生命开始往下掉，是他开始有了私心了。也许当初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偏离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念头，就要开始往下掉了，然后私心越来越重，就往下掉得越来越厉害，最后就掉到人类这个空间来了。那么要修炼返回去，就直接奔着这个私去修，把私去掉，就能返本归真，这是个人修炼方面的终极目标。悟到这里，我突然觉得修炼变得简单多了，我再也不需要弯心透骨的去这个心那个心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都只要把住为私还是为他在心里过一下，我就能做出正确选择了。那么在正法和正实法的修炼方面，只要把住以世人众生得救得度为目标，就知道如何取舍，如何去对待了。其实师父在法中早就讲了，到高层次上修炼就是选择的法理。虽然我暂时只悟到这一点，但我相信从此我的修炼会变得简单易行很多。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善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4日。我们都知道，考虑别人，与人为善，对别人好，都是修善的一部分。自己也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善，有的同修舍己为人，有的倾囊相助，却被迫害得很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个老年女同修，丈夫把外遇的女人领到家里来，同修就给他们做饭洗衣服，她忍气吞声，丈夫最后干脆把同修撵出家门。一个中年同修，父母早逝，十几岁就与妹妹相依为命，妹妹在她家，她不但包吃包住，还多次为妹妹借钱做生意，后来妹妹以她的名义借贷，再后来银行把她的工资卡封了，她稀里糊涂的负债累累，焦头烂额，衣食皆忧。这两个女同修委曲求全，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她们善良吗？她们修得好吗？我个人认为她们法理不清，行为不正，不符合修炼的原则。心怀不端的人利用他们的幼稚与善良欺负他们，就是利钻了他们分辨不清的空子，达到了迫害他们的目的。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说，可是目前有一些人打着大法弟子的幌子 全国到处乱窜，无故住在学员家里，吃喝拿药，招摇撞骗，利用学员善良的一面钻大法的空子。可是我们的学员为什么就分辨不清呢？重温这段法，现在认识到慈悲不是软弱，宽容要有道德底线，才是真正的善。毫无原则的付出、容忍、退让的结果，可能是纵容邪恶，没有否定，而是配合了旧势力。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们是修佛的，那么为正的因素负责才是正理，才是走的正。那么什么是大法中的正？在传统文化的夫妻关系中，夫义妇德是正道，丈夫要有责任担当，妻子要贤德柔顺。在兄弟姐妹关系中，兄友弟恭是正道，长幼有序，有爱有敬。在朋友关系中，朋友有信是正道，相互真诚是交友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我们再看看上面的几个事例，丈夫不忠不义，同修没有制止，没有纠正丈夫的出轨，这是对道德败坏的默许。姐姐同修一再为妹妹的错误买单，只惯不管。常言说，惯子如杀子，一味的惯着妹妹就在害妹妹，害自己。有人以大法弟子的身份无故居住欺诈，就是骚扰，这是江湖骗子的伎俩，我们不制止还欢迎，就类似引狼入室。可悲的是，这些欺诈荒唐可笑的事情在大法弟子中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修佛是应该修出大智慧的，也就是分辨力和判断力远远高于常人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常人愚弄、欺骗、戏耍的对象呢？思来想去，还是法理不清，正邪不辨。首先要站在法上看问题。当年同修们去北京正实法，回到家乡后，有的亲属就说，咱爸血压200多了，孩子天天哭，你们不修善吗？你的善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写保证出来照顾家人呢？站在人理上，家人很可怜，需要陪伴；站在法理上，坚守大义是正道，家人是会受益的。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用宇宙特性去衡量，才能辨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我们行为的唯一标准是大法，如果听家人劝说写保证背叛佛法，家人也犯了毁佛之罪，是真正的害了家人。修炼人要捍卫法，而不是维护人，才是走正路。其次，摆正各种关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摆正与人的关系，要按照传统正统的文化道德摆正各种关系。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人与人之间的五伦关系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反观上面的几个事例，丈夫的本分要做妻儿的道德表率，才是正理。丈夫出轨，妻子要晓之以理的规劝，才是对丈夫负责与挽救。姐妹之间，姐教育妹，妹敬重姐，是正理。对于妹妹的错误，要及时指出，帮助改正。没有教育与惩罚的溺爱，是害不是爱。朋友之间，对于值得信任的人，可以肝胆相照；对于骗子，万不可信。相信骗子的人，就是傻子。静下心来，用法衡量。第三，要按照师父在《红银二普照》中讲的，节制事下流。对于一切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事情，我们不但自己守住心性不去做，还要有勇气去抵制。在大法中修出的善，是正天正地正大穷的善，是对众生对社会长远负责，而不是满足常人的一时快意，更不是讨好与谄媚， 绝不是毫无原则的纵容。反观前面的事例，如果同修能够及时的制止丈夫、妹妹、骗子的作恶，起到节制是下流的作用，才是真正的对他们生命的永远负责，才是真正的善。第四，要有防范意识。当今社会，骗子无处不在，骗术五花八门，有街头勒索的，有电信诈骗的，有网络敛财的，有杀熟的，有坑爹的，有害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管保护好个人信息。上文中的姐姐对身份证件和手机毫无防范意识，妹妹就拿着姐姐的手机和身份证件，以姐姐的名义贷款20几万。虽然旧事例安排得很具体，粗心的姐姐，奸猾的妹妹，相依为命的骨肉情，但是如果姐姐既有教育又有防范，旧事例也就无空子可钻。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陆的情况很复杂，念头稍微一不对，旧势力就会抓住空子，所以得特别的在自己的修炼上、做事的动机上要小心，以毕竟在红色的恐怖的环境中。第五，资助要知去向。每个大法弟子的时间、金钱、财物都是大法资源，一定要珍惜。我们可以帮扶真正困难的人，但是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是真的有困难，还是贪心所致。对于以高消费为目的的资助，或者以做生意为由的借款，一定要义正辞严的拒绝。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有的呢是修炼上不精进造成的，有的是别有用心，在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所以这些事情你们千万要注意，你赞助给他，你资助给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非常清楚，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虽然给了他钱了，你等于是支持他这样干，你也是错。所以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第六，要放下亲情。有的家人背着同修借高利贷，同修于心不忍就给还上，但家人并不领情和悔改，而是抓住同修心软的弱点得寸进尺，家人挥金如土的消费，同修节衣缩食的还账，却不在法上思考替人还账对不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还，谁都不敢破坏这个理的，所以我们替家人还账其实是不符合法的，也是在放纵家人的堕落，这也是越付出麻烦越多的根本原因。那为什么被家人拿住了呢？是亲情，如果不放下亲情，亲情就能把我们力垮、缠住、磨死。亲情是把软刀子，能在毫不知觉中把我们割得体无完肤。还有学好法才能走正路，其实法中什么都有，哪里出现问题肯定是哪里没有学到位，才没有做到位。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还有在师父评语文章也三言两语大法的威严，什么是真正的善终，都有关于什么是好人，怎样是走正的内容。我们在学法时要全面系统的学法，不要片面的学，学法漏相的地方最容易出问题，因为哪里没学到，哪里就没有正念，旧势力就可能钻空子。最后我们要清醒，善不是娇惯纵容，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讨好迎合，忍不是没有原则的让步，不是逆来顺受，不是低声下气，不是委曲求全，不是丧失自我。我们是修正法的，就要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讲的， 正一切不正的。正法中的善是慈悲而威严的，正法中的忍是有底线的宽容，只有以法为师，才有正见正念，才能走正路。警惕以善为名的迫害，按照法的标准拿捏好尺度，把握住分寸的善才是真正的善。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从刚烈女子到贤妻良母，一文中写道，学法小组里磨练我心的事儿不少，小组有九位同修，看我是新学员，是农村人，又不能双盘，法理认识得非常浅，有的同修斜眼瞅我，有同修说，这门开开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得为这个学法点负责，为大家负责，你不可在这儿。我说，既然来了，那可能就是这么安排的，你们谁都赶不走我。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我呢？我想来想去，写了一份自我介绍，每个同修一张。有同修说，你自己念，我们听。念完同修说，就这样吧。新醒官一个接一个。有同修说，我做的垫子有味道，我就自己随身带个坐垫。他还是不高兴，说我，你这不是动心了吗？反正怎么做都不对。我不往心里去，就想不管怎样我就要来学法，是师父的安排，谁也别想撵我走。做资料有时不分昼夜，要的及时，饭也顾不上吃，也不知道饿。刚开始他们不拿钱，过了一段时间有同修给我凑了几百元钱，半年后提出看账本，我说下次学法时带来。到了学法这天，我把账本拿出来给他们看。有同修说，他们以前做资料的时候从来没记过账，我的账本却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原本以为我只会种地刨土，从那时起他们才真正接受了我。现在小组里同修所有的明慧周刊、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真相小册子都由我来提供，一般一周180本，自己坚持有5-6年了吧。别人听来觉得很了不起，很不容易，忙活的时候同时要几台机子一起干，我觉得不算什么，不辛苦也不觉得累。我现在共有7台打印机，我和他们常常沟通，相处极好，他们都是和我有缘的生命，一般的问题我自己就解决了，不用麻烦技术同修。有一次一个机子不太好使了，技术同修也修不好了，我不舍得放弃，就听他跟我说，给我加点能量。我问，往哪里加呀？他回应我，就往那个小孔里加。我就把手放在小孔上，他就欢快地干起活来。技术同修听说了，赶紧过来看，谁也修不好的机子怎么就能好呢？去学习学习。看到我这样，他们乐了，说，原来这里少个弹簧，要不是你俩心有灵犀，说啥也查不出缺个小弹簧啊。神奇的事儿很多，篇幅有限就不多说了。同修们都说我纯，所以做事才特别顺利，我只是笑笑。我心想，如果你们也像我这样常常得到师父的点化，你们做事也会很顺利的。说到底应该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吧。反正我一有事就先想到师父，师父就以各种方法告诉我怎么做，或者是画面，或者是把法显现给我。这10年的正法修炼，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觉得也真是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随时看护，弟子寸步难行啊。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背法实修多久人，一文中写道，最近几年我开始背法，从中深深受益。每天给师父上完香，我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发一会儿正念，先调整好自己，就开始背法。状态好时基本不出错，状态不好时错的时候多。有的同修说我，你背了几年了，咋还没背下来呀？我暗暗地下决心，要努力，要精进，就得下功夫学法，背法。 修炼一天没结束就要背法。有个小同修说，读法就像摸摸书，背法法能扎到心里去，就像刻在脑子里心里一样。心里有法，正念足，说出的话能量就大，致邪力度也大，讲真相往往几句话对方就能三退，自身感受到的能量也很强，有时甚至能通透全身，有时被强大的能量包围，有时背着背着法的内涵不断显现。从转法轮中能看到很多法理，领会的法理更深更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我与丈夫同修跪在师父法像前发誓戒掉色欲心。刚开始我俩同床睡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往上反，我就不断的一遍一遍的背这句话，很快的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起作用，最后我俩就像孩童时代的两个孩子，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俩在一起练功发正念，一起去外讲真相救度众生，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不管是同修或世人看到我俩这样，都说你俩太好了，就像神仙过的日子。本来我们就是要修成神仙嘛。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常人的形式面前不能忘了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一文中写道，我们内心不能站在常人的层次上去分党派和阵营，谁当选，大法对我们修炼的标准和要求都不会变，谁当选，我们救人的步伐都不能停，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们不看世人一时的表现，不能被各种假象迷惑，说白了他们的表现也许只是在安排中表演而已，我们只能根据师父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用各种形式去救度大陆的可贵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有关台湾的一个提问时这样告诉我们，对于我来说，我不管这些事，我想的是全世界的人，不管你哪个民族的人，哪个地区的人，我都度，我都救。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是一样，不要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不管是哪个民族的，这个人的表面这张皮不一样，可是里边多数都是神，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是不一样的。在常人的形式面前，我们不能忘了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不要有对任何常人和组织的有依赖和指望。大法弟子整体中放不下的人心和波动，很可能会害了众生。我想，我们跳出情的层面，用慈悲去对待所有众生时，那个力量，那个正念之场，会让邪恶无立足之地，更别说来钻大法弟子人心波动的空子。那就能让更多的生命清醒，被大法所救度。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一文中写道，第一次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的心被强烈的震撼，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深感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重大。我背下师父的这篇经文，坚定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完成使命。从此，我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尽一切努力多救人。无论身在何处，遇到什么人，发出的第一念就是救他。当时邪党迫害形势严峻，我加强学法，一天发十几次正念，去除邪恶因素和怕心，增强自己的正念，对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全盘否定。救人的过程中，有赞同的，担心的，骂我的，撵我走的，要报警的，这都动不了我的心。我想我们修的就是慈悲，是为他的，师父救我们，我们救众生。我想师父在正法，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只听师父的，其他的安排都不要。大法弟子救人是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和迫害没有关系，和旧势力也没有任何关系。从思想上全面否定迫害，就是要多救人。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